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。这话说的非常经典，也就是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家败出猴头。张国焘就是这种人。本来他打着如意算盘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，统一思想，另立中央，大口分裂。没想到在这个会上遇阻，朱德、刘伯承等人都不支持他，这下给他泼了冷水，他是怒火中烧啊，暗自咬牙：朱德呀，朱德，刘伯承，刘伯承，我一定要报复你们。但这表面上作为领导人就不便发作，你说这个会咋办？这不流产了吗？他又不甘心失败，最后他厚着脸皮当众宣布，咱们党是民主集中制，民主者让大家广泛发言，集中者由领导做出决定，我就遵照大家的意见，现在决定要成立临时中央。说着他把事先准备的稿拿出来了，当众宣布。大伙一看，闹了半天的事先早有准备，这个单子就等于是形成了决议啊。他当众宣布开除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、博古的党籍，临时中央主席由他来担任。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。大伙一听是无不惊讶，这明显是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啊！所谓决议并未经过慎重讨论啊，这就是一哄而起罢了。哎呀，大伙散会以后各自回到营地，单说英雄许世友从会议上下来之后回到军部，这一晚上他也没闭眼呢。许世友的心里是翻江倒海，因为分裂不得人心，大敌当前，党的团结和红军的团结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，是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迫切要求所在。张国焘越是公开制造分裂、煽动分裂，广大指战员就越加渴望团结，珍惜团结。张国焘这样做对吗？符合党章的要求吗？有利于一致对敌吗？一个个问号啊，压在许世友的头上。许世友是怎么想也想不通啊。说实在的，原来他对张国焘非常崇拜，张国焘就是许世友心目中崇拜的对象。通过这一晚上，通过这次会，许世友的心里对张国焘产生了动摇了，也产生了看法了，心说过去我瞎了，我看错了，我崇拜的偶像原来是这么一个人，他想要干什么？这不是公开叫嚣分裂中央、分裂红军吗？这，哎呀！可作为许世友，以他的地位和权力，又左右不了中央，许世友是干着急呀、啊。不光是他一宿没合眼，张国焘散会以后回到住处，气得一晚上也没合眼。眼珠子熬得通红啊，因为他遭到了总司令朱德和刘伯承的抵制，他在心里极其不痛快，思前想后应该怎么收拾他们呢？怎么能达到我的目的呢？哎，后来他想到，哎呀，张国焘啊，张国焘，你怕啥呀？我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和势力至高无上啊，朱德算个啥呀？在我眼皮底下他什么也不是啊。 但是他又一想，尽管他什么也不是，名义上他是总司令啊。朱德的人缘非常好，干群关系也非常好，他是举足轻重的人物，我也不能掉以轻心。你说拿他应该怎么办呢？必须得把他铲除。怎么铲除呢？怎么拔掉总司令这颗钉子呢？他呀是思前想后，一个劲儿抽烟，这一晚上他几乎是抽了两盒，天似亮似不亮，终于他一咬牙下定了决心，把烟头碾灭了之后，他就喊警卫员哟，去把许世友许军长给我找来。警卫员答应一声下去了。时间不大，许世友就来了。那郑梅找他敢不来吗？许世友推门进了屋，行着军礼，张政委你找我。张国焘表现的是非常的客气啊，干笑了几声啊，世友 啊来坐坐坐坐坐，不着急，喝点水，咱俩人谈谈心啊。许世友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，但是思想上也有准备。因为许世友是面粗心细的人，准知道张国焘找他没好事。张国焘不说话，许世友也不说话，沉闷了将近30秒钟。张国焘首先发言：“世友啊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记得在大别山那个时候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连长吧。”许世友点了点头。张国焘又接着说：“哎呀，在短短的5年里，你现在成为军长了，升了多少级呀？进步很快嘛，你说是吗？”许世友又点了点头。有道是锣鼓听声，说话听音儿啊。许世友心里头明白，张国焘是要他报答他的知遇之恩。就听张国焘说：“世友啊，作为一个军人，光知道英勇善战是不行的，还得有人赏识嘛，对不对呀？在我们方面军里边，挨个你数吧，徐向前、陈长浩，以及你们大别山土生土长的王树生、李先念、王洪坤，哪一个不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？令人寒心的是，你们当中有些人竟然同朱德、刘伯承串通一起，说什么要求北上。你们手拍着胸脯想一想，你们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吗？你们对得起谁？寒心呐，寒心呐。”就见张伯焘说到这儿，频频晃着脑袋，还挤出几滴眼泪来。他这一哭，把许世友给哭愣了。“政委，政委，您不要难过，有话慢慢说呀。”哎，张伯焘擦擦眼泪：“世友啊，无怪叫人伤心呐 啊！四方面军这些干部都是我一手提拔的。他们当面叫我张主席长、张主席短，背地里却要把我的部队拉给毛泽东，实在是可恶之极呀！我今天把你找来，就说明我很信得过你。方面军的陈长浩也是我们的好同志，住在红原的先头部队，如果不是他领导，恐怕早被毛泽东拉到北边去了。”许世友是个急性子，不知道张国焘这么早把他找来是啥用意，实在憋不住了，他就说：“张政委，您把我找来究竟要干啥？你……哎呀，世友啊，你就这点不好，脾气太急躁。别急嘛，我想听听你对北上的意见。 你看怎么样？
我
许世友想了想，这话怎么回答呀？真是左右为难呐、啊。我觉得北上的方针刚说了半句话，就被张国焘给打断了。什么方针？他把脸往下一沉，那是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路线。世友啊，你应该学会在斗争中识别真假。他们总司令、总参谋长算是哪一个道上的人？嗯，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8万多人，现在你算算，就剩下2万多人。而我们四方面军呢，从大别山出发的时候，人马不足3万，现在已经发展到10万雄师。那谁的路线正确？谁是英雄豪杰？谁伟大？还要让人说明吗？实践已经做了证明了。如今他们借着中央的名义，打着吞并我们四方面军的算盘。我就是不说，世友，你能愿意吗？你说。许世友知道，张国焘正是利用这一点，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中大肆吹嘘，迷惑了一大批人呢。而自己也深信不疑，支持张国焘的南下路线。几天以前在阿坝会议上，他已经看出张国焘的狭隘气度和出尔反尔的险恶。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他表示同意北上，会后他马上就变卦了，而且居然当着团以上的军官拔出手枪，逼着朱德与他联合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。这是一个党的领导人能做得出来的事儿吗？所以许世友亲眼目睹这些事儿，心里难过还气愤，对张国焘才产生了看法。哎，这时他抬起头来看着张国焘那磨盘似的大方脸，这位一向自诩为正确路线的代表、党的化身的张国焘，在他心目当中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彩。他不想在这里久留，也不愿意在这废话，忙欠起身来说：“张政委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告辞了。”转身就走。许世友就是这么个脾气。慢！张国焘伸手把许世友给拦住了，脸上表现得十分不快。他认为对待这位武将还没有达到攻心战的目的。他用手在许世友的肩上摁了一下：“世友啊，别着急嘛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呢。成功之后，你就是我们四方面军的总司令，你看怎么样？”许世友吃惊地望着他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张国焘接着说：“我准备与朱毛势不两立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张国焘双目紧紧盯着许世友，就逼着他表态。哎呀，许世友实在没办法了：“政委啊，我觉得这么做不太妥当啊。”让张国焘一听可气坏了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妥当？”张国焘说到这儿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强压怒火，用一个手指头缓缓的敲着桌面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用眼角斜视着许世友，阴阳怪气的说：“你怕担责任？”他从鼻孔中哼哼了两声，这两声还非常大。哼，知道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是他叫人的习惯动作。哼一声哼，那是叫警备员；哼两声哼哼，那是叫保卫局的人。这时这门吱呀一声开了，进了一个细高条，这脸挺长挺长的一个年轻人。许世友大眼一扫，认出来他是政治保卫局的马黄。 就这马黄啊，是张国焘手下的一条狗，经他手杀害的革命领导人何止千百。咱举个例子说啊，这个马黄啊，就好像蒋介石手下的戴笠、毛人凤差不多少，人们当面怕他，背后都管他叫马狗子。再看马黄进来，先行着军礼，紧跟着冲许世友点了一下头，然后很傲慢的坐到许世友身旁。许世友还不清楚这是个杀人的魔王啊，张国焘想干什么，把他找来了，要清理我，要对我下家伙。许世友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了。紧跟着张国焘抽了两口烟，不快不慢地说，哎，世友啊，这个事儿不要你许军长亲自动手，由保卫局的马黄同志去执行，你只需从警卫营里抽出三名政治可靠的神枪手，配合马处长行动即可。许世友一听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啊，心说话，张国焘啊，张国焘，你卑鄙透顶啊！闹了半天，你要搞暗杀，你要杀掉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同志吗？你太卑鄙了。但是没法表态，不过他清清楚楚的看清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家长作风，眼识下如果不答应张国焘，他今天就出不了这个十几平方米的卧室。他当然不会用所学的少林功夫来对付张国焘这样的人，那样过于鲁莽了，也说明了自己不明智。哎，怎么办呢？他是急中生智啊，只好爽快地答应了。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同志的性命，所以他把俩脚一并站得笔管挑直。他说，张政委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，我服从，我接受。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没看错，室友啊，你不愧是一条汉子，不愧是我一手提拔的人，爽快爽快，咱们就一言为定。马黄急忙站起来出去了，一会儿他又回来了，手里端着个方盘，里边放了三碗酒，看来是要许世友军长对天盟誓。张国焘假装不知，还说呢，哎，马处长，咱们共产党人怎么能来江湖那一套呢？马黄连忙说，张主席，许军长的脾气我知道，他是说一不二的人，这是我同许军长表示一下对主席您的忠心，这事儿暂时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，对于以后的保密我只有办法，现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这第三碗酒呢，您就不必喝了，我和许军长代替您喝了。他说着把另一碗酒均着分到其他的两只碗里头。许世友二话没说呀，端起酒碗跟马黄一碰杯，一扬脖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把一碗酒喝下去了。张国焘马上笑了，哈哈哈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世友啊，还是那句话，我没看错人呐。当许世友从他们这个屋出来之后，就觉着天旋地转，这心里跟万把钢刀扎心一样那么难过。他迅速的返回驻地，把门一关，他就想，哎呀，怎么办怎么办，这个事儿我得迅速通知朱德同志和刘伯承同志，让他们做好了防范呢。看来张国焘和马黄够歹毒的，他们要先下手为强了，我绝不能见死不救啊。 白天呢，我去找朱德、刘不成，肯定张国焘会发现的。就是张国焘发现不了，那个马黄我也瞒不过去。那小子抻着鼻子会闻味儿，他也能嗅得出来呀。就得晚上啊，哎呀，这一天能发生什么变化呢？他把新府警备连的连长、几个要好的朋友召集起来，开了个秘密的小会，让他们围着朱德和刘伯承的住处注意观察，有什么意外的情况速报我知。许世友把20响的盒子枪、少林宝刀就准备好了，心说你们这要明枪执仗的下家伙，我许世友就得挺身而出，我跟你们拼了。要不是那样的话，咱们另说另讲。许世友一天也没吃饭，哎，结果白天没发生任何事情。不过有人说，在太阳往西转的时候，朱德被张国焘请去了。许世友一听啊，顿时这嗓子眼都冒了烟了，心提上来了，心说他要干嘛？莫非把朱老总骗去？他要先下手？呀呀呀！自己又找不着好的借口去，他赶紧派人查看情况。再说张国焘的确把朱德请来了，这家会演戏，见着朱德之后倒是非常热情啊。总司令长是总司令短，坐坐坐，总司令坐坐坐坐坐。朱德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了，凭他的经验早已识破张国焘的目的了。你就是搞分裂，你就是个野心家，你要想当共产党的一把手，你要夺权，为达到这个目的你是不择手段的。老实说，朱德的住处离着总指挥部不太远，朱德隔着窗户看得清清的，院里院外全是张国焘的心腹，而且加派了岗哨，什么意思？正在监视自己的一言一行。明显的，朱总司令已经被软禁起来了。那么张国焘这一找他来谈事儿，朱德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。我宁愿死，也不能分裂党中央。想到这儿是心平气和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等见着张国焘之后，就好像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，非常坦然。张国焘是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